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现在介绍死亡之后神识是如何离开身体的。造善业跟造恶业，他的神识离开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如果是造不善业，将堕到恶道的众生呢，他的神识是从上半身先舍，然后渐渐冷到心窝，就是头部先冷。那如果是造善业，将生善趣的众生呢，他的神识是从下半身先冷，从下半身先舍，也就是说从脚底先冷，然后再慢慢冷到心窝。所以我们看他是头先冷还是脚先冷，就知道他是生善趣还是堕恶趣。不管你是头先冷还是脚先冷，最后他的神识呢都是到心窝的地方。好，所以这个心窝的地方呢，这个心的部位呢，是我们入胎的时候也是依托在这个心的部位。那现在最后命终的时候，神识离开身体的地方呢也是心的部位，不是最后离开，还没有，这时候还没有离开身体啊，就是说他是从上部先冷呢，还是脚底下部先冷，然后慢慢慢慢那个神识会先到达这个心的部分，也就是心轮的部分。那关于临终四大分散的次第呢，还有神识是怎么离开身体的，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临终四大分散的次第，它是有次第性的。首先呢是地大融入水大，我们都知道身体是四大的假合，所以地水火风四大呢，在临终的时候它就有这四大的这个分解的这个现象产生。首先它是地大融入水大，这时候你的身体会觉得有很大的压迫感，感觉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沉，那身体的力气呢也慢慢消失。本来脸，我们活着的人脸都很有光彩，这个时候脸上的光泽呢也慢慢的消失，然后变得很憔悴，就是看上去就是非常憔悴的一张脸，那就是表示说他的地大正融入水大，身体感觉一直往下沉，然后好像有很重的东西压在身体上面，有很大的压迫感，力气慢慢慢慢在消失，脸上也慢慢没有光彩，还有呢身上的水分也失去了控制，也会失去控制，就是说他那个鼻涕就这样流出来啊，然后口水也这样流出来啊，水分慢慢的失去了控制，全身呢会感觉又湿又冷，就好像泡在那个水里面泡了很久，你感觉又湿又冷，这种感觉你就知道这时候我们的地大正融入水大之中，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水大融入火大，这个时候身体会觉得好像发高烧，口很渴，脚底呢也觉得很冷，这是因为慢慢失温，就是体温开始下降，身体慢慢变冷，所以你会觉得脚很冷，这时候心里会想说谁赶快拿一个又大 又厚又重的棉被赶快把我的那个什么脚盖起来，心里会像想，因为他的脚底会觉得很冷。好，这个时候就知道是水大融入火大。那接下来呢是火大融入风大，这时候就会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呼出去的气比较多，吸进来的气比较少，一直到呼出最后的三口气，就进入我们昨天讲的初分心的时刻了。所以你会觉得好像那个气喘不过来，进来的气越来越少，出去的气越来越多，一直到吸不进来了，最后三口，那我们那个肺叶就会因为没有气再吸进来嘛，所以我们那两片本来脏的那个肺叶肺部那个肺叶它就会怎么样，因为没有气了它就会垂下来，然后包住心脏。这个就是临终四大分散的次第。断气之后就进入初分心，这时间有多长呢？就是一餐饭的时间，20到30分钟。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识，是由上半身先舍呢还是下半身先舍，就是看你这时候你可以用手轻轻的触摸，看他是头先冷还是脚先冷。如果是头先冷的话，他就一定是堕恶趣；如果脚先冷，这个就是身散趣。如果生前活着的时候他没有修行，就是他不是修行人的话，他的生活非常不正常，那气脉损坏的程度非常严重的话呢，他初分心的时间就会非常的短，可能不到20-30分钟，他就进入下一个细分心的阶段了。所以就看他身体的健康的状况，还有他气脉损坏的那个状况，来决定他这个初分心的时间到底有多长。那一般最长就是20-30分钟，一般没有修行的人是非常短的。那如果生前是修行人的话，他身体如果很健康，气脉的状况也很好的话，他就可以把神识一直保持在心轮的中间，就是保持在心轮的位置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看他生前修行修得怎么样，然后气脉修得怎么样。如果身体健康，气脉的状况非常好的话，不管他的神识是从哪边先舍，我们刚才说看你是头先冷还是脚先冷，最后都是到心窝，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修行人他就可以一直把他的神识保持在心窝这个地方，可以长就是长达很长的时间。譬如说你希望这个时候有人去通知，希望你的上司可以来，或者是那个修行很好的你的大师兄希望能够请他来，可是他路途遥远怎么办？你就可以把你的神识一直保持在你的心轮这个部位，就一直保持，然后等你的上司来，还是等你的大师兄来帮助你，看怎么帮助你在临终的时候。临终就是有所谓的临终中阴，然后实相中阴，还有投身中阴，这个部分我们明天讲。就是在这个整个中阴的阶段都是可以借助某个修行力好的上师或者是师兄呢或者是大德修行好的人都可以看帮助你怎么在中阴身这个阶段就能够成就，能够不再继续轮回六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修行人他可以把他的神识一直安住在心窝很长的时间。那如果不是要等待什么人来的话，你可以自己 譬如说你生前有修婆啊，或者是你上师有曾经传过你什么法，你可以在神识到达心轮的时候，然后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如果有教导你的话，你这个时候就依照你生前所修过的，不管是婆娃法也好啊，或者上师教导你怎么在临终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把握，然后可以成就啊的那个方法，这个时候就赶快用上。那修婆娃的，我们就知道他希望是从顶轮啊，把神识从顶轮离开身体啊，他就可以成就，所以啊就可以达到解脱，不来这个六道轮回。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好，我们刚才说，我们上一堂说，初分心。接下来进入细分心就是一种昏昧的状态，它是属于无记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提念的，你这时候没有能力去意念。所以你想要修婆瓦还是什么方法，想要达到成就的话呢，你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状态，不让它进入细分心，因为一旦进入细分心就是昏昧了，是没有办法意念任何的法门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不让它进入细分心。怎么办呢？把神识沿着中脉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推推推推到从顶门怎么离开身体，这样就可以达到解脱了。好，所以神识在心窝的时候呢，这个心轮啊，整个中脉嘛，三脉七轮，对不对？那心轮就是在中脉的这个的上面，所以你可以沿着中脉把你的神识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一直推到顶轮，从心轮一直推到顶轮，然后从顶轮离开身体。这个是修行的人，或者生前你修婆娃法，或者是其他有关这一类的法门，都希望走这个顶轮离开身体的，就是可以这样子来意念你生前的修法，你就这个时候这样子做。可是一旦进入细分心，神识就陷入昏昧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提念了。那这时候神识会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办法由上面顶轮离开的话，它就会往下，这个时候神识就会沿着中脉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一直降到脊轮，心轮会一直往下降，从心轮一直降到脊轮，脊轮下方就通左右脉，对不对？中脉，然后脊轮的下方通左右脉，所以中脉在中间，然后左右脉由下面然后到上来，所以我们全身的孔窍都是通左右脉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神识就会依不同的业力，在不同的孔窍离开身体，然后就投身在不同的六道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进入左右脉之后，是从泛血轮，泛血出去的话，就是投身在无色界。你的神识降下来之后，到达左右脉，它如果是从泛血出来的话，离开身体的话，就是身在无色界。如果从眉心离开的话，就是身在色界。如果是从眼睛离开的话，就是身在人道当中。如果是从耳朵离开身体的话，就是投身在阿修罗道。如果是从鼻子离开的话，就是投身夜叉。如果是从肚脐离开身体，就是身在欲界天。如果从嘴巴，就是身在恶鬼道。如果是从尿道，就是小便的地方出来的话，就是身在畜生道。如果是从肛门出去的话，就是投身在地狱道。 我们知道进入细分心之后是大约三天半，有的经论是讲四天，就是三天半到四天这个中间，因为它是昏昧的状态，等这个时间过了之后，他会醒过来，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这个时候就是中阴身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细分心的时间大约是三天半到四天。所以你说头七怎么算，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算，我们一般是从断气的时候开始算，其实它不是很正确的，应该从三天半还是四天之后，它进入中阴身开始才算第一天。好，所以它的头气是从这个时候啊，中阴身的开始第一天到第七天，这个是它的头气啊，这个是比较正确的算法。好，那时候中阴身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刚才说神识醒过来就是中阴身的开始，其实就是神识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中阴身就开始。我们刚才说由怎么样身体的各个孔窍离开身体，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就是中阴身的开始，这时候就会醒过来，然后看到种种中阴身的境界。那中阴身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会有中阴身呢？这就是要讲到我们无量劫以来一直熏习我爱执的缘故。就是我们活着的身，我们活着的时候就会认为说这个身体是我的，那现在看到这个身体要死亡了，那还要再赶快去找一个身体，就是这个爱取，这一念的爱取，我还要再找一个身体，中阴身就形成了。好，所以中阴身是由这一念的爱取来的，是因缘的爱取嘛，好，然后才有嘛，然后才生老死，因为爱取，然后才有后有，才有下一期的生命。所以中阴身是由这一念的我爱执取来的，就是我爱执，这个我爱执就是执着这个色身是我，所以现在这个色这一期的色身的这个四大分散了，这个身体死亡了，但是我要赶快再去找一个身体，认为说那个是我的身体，所以就形成中阴身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善恶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推动轮回的这股业力嘛，推动轮回的力量，这股力量就叫做业力。就是那业力怎么形成，就是我们过去自己造的，看你是造善业还是造恶业，所以业力就形成了中阴身，不同的业力形成不同的中阴身，然后投身在不同的六道当中，这是业力所变现的中阴身。那中阴身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谁看过？一般来说造不善业的中阴身，它就是长得乌漆麻黑的，乌黑乌黑的，那个就是造不善业的中阴身。那造善业的中阴身呢，就会显得好像又白又亮，那个就是造善业的中阴身，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如果要详细说的话，如果是将来会投身到地狱道的中阴身呢，它就是焦黑焦黑的，就好像烧焦的木头，看起来焦焦黑黑的，这个就是会投身在地狱道的中阴身的长的样子。那如果是将来会投身到畜生道的中阴身呢，它就是雾暗雾暗的，就是看起来灰蒙蒙的，好像蒙上一层烟的这种感觉，就看起来蒙蒙的。这个如果看到有天眼的人看到这个死者他的中阴身长的这个模样，就知道他会升到畜生道。 如果投身在恶鬼道的话呢，他就会看起来好像水肿一样，这样子圆圆肿肿的。如果是会投身到人道或者是欲界天的话，他就会带着金光，金色的光。那如果白色的光呢，就是会生在色界天的中阴身，它就是白光，带着白光，非常鲜白的那个白色，所以看到那一团白的就知道它会生在色界天当中。那无色界呢，无色界没有身形，所以它没有中阴身。所以如果是从中阴如果是从无色界投身在欲界或者色界的时候呢，它是有中阴身的。可是从欲界或者色界投身到无色界的时候，它就没有中阴身，就是在它命中的地方直接就进入了无色界，它是没有中阴身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没有身形，所以它就没有中阴身。如果因为善业转身到天上的话，他的中阴身头就会朝上，就这样你就会看到他上升而去，那个就知道他升到天界去了。如果是转身为人的话，中阴身就是头是横着，横向头朝横的那个方向这样横升而去，那个会生在人道当中。那如果是因为恶业生在恶道的话，中阴身的头就会朝下往下堕的方向这样子去，就看他往下堕，那个就知道他会生在三恶道当中。那我们怎么知道中阴身是长得这个样子呢？就是中阴身他也会看到同类的众生，因为中阴身他有相似的五种神通，他有相似的天眼通，所以他可以预先看见他要投身的那个同类，这是相似的天眼通。然后他也有相似的神主通，就是说他可以一念就到达他要投身的地方。那然后他也可以穿墙，穿过墙壁，穿过山啊，不受到物质